his face.
今天是2015年的第一个主日，
是，
我有负担，跟你们在 Flushing 的华语的弟兄姊妹一同共度此日。这个你知道，这个平常在一年的开始啊，很多世界上的人都会有一个新年的立志，这个所谓这个 New Year Resolution， 这个其实这个新年的立志这件事情，这个用心是不错的，因为一般人的立志，他不是说我今年要做什么坏事，总是比较积极正面的一个心情，所以说起来这样的情形是不错的。不过呢，一般这个新年立志以后啊，这个所讨论的就是说看他能够持久多少，持久多少，所以这个私人的新年立志，难免有一点这种世俗的这个情形，这个也没有那个持久的情形。但是我在想，这个我们信主的人，特别我到了这个我人生的这一个阶段，我觉得对于新年的展望还是很合适的。我今天早晨要和你们交通到这个对于2015年我的展望。你晓得，在没有进到2015年以前，我有告诉弟兄姊妹们，我不做任何长期的打算，因为我不知道神在地上给我还有多少年日。但是既然神把我带到2015年的开始，我觉得我应该对2015年有一个展望。
是，
而这个展望呢，不只是说这个，我不觉得说这个不晓得能够维持多久，我没有那个感觉，我只是有这个感觉，说我应该和弟兄姊妹们彼此有一点新年的勉励啊。所以我今天早晨我的负担是要和你们交通到对于2015年我对于新年的展望和新年的对大家一同有一点勉励的话。那么我今天早上所要交通的呢，其实和我们这两周这个陈根的经节一同读这个出埃及记是有关系的。你们会看见我所要交通的其实可能是一个比较更大的一点的景象哈。这个你晓得出埃及记，我也和弟兄姊妹们，这个出埃及记，你若是光是讲这个的话，你不要光讲出，你要讲入，要讲入。这个出的这个目的乃是为着要进入的关系，假如你出来了不进入的话，那就失掉了那个出的意义。所以在看这个2015年新年展望的时候啊，讲出是好的，但是这个目的是为着要进入啊。那么所以你们等一下会看见我今天所要跟你们交通，其实跟这两周所用的这些经节很有关系。虽然我用的经节不是这两周在这个陈根经节里面的，我盼望完了以后弟兄们可以再继续交通关于这一次的这个特别的负担，弟兄姊妹们也可以把你们的心得交通出来。让我先把题目摆出来哈。今天我要跟你们所交通的是对于2015年这个新年的这个勉励，或者应该是在新年和你们共勉。等一下你们就看见为什么我也重在这个共勉，我不只是对你们说，我也是对我自己说的。这个我的题目啊是爱父神，爱父不爱世界。今天我早上来交通的就是爱父不爱世界，你们要看跟这个出埃及记有很有关系的。那么我今天早上所用的经节呢，是取自于这个约翰一书2:12-17。这个约翰一书我们都知道是使徒老约翰写的，他在老年的时候写了这一封书信，写了这一段的话。他写这一段话的时候啊，在2:12，他说到：孩子们，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因着他的名得了赦免。我用这一句话是用这一节圣经，是因为说到下面这一段的话是对于所有信主的人，对于所有蒙恩得救的，像包括昨天晚上 这个受浸的这个十二位，刚才介绍的那个几位，等一下我们要看见他们，也是包括在其中。那么所有蒙恩得救、所有罪得赦免的人都有份。所以约翰从他那个年老的身份，他称所有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为孩子们啊。这孩子们不是说是他的孩子们，乃是父神的孩子们。
对，
我们都是，我们蒙恩得救的人都是父神的孩子们。那么然后呢，他下面就把这个孩子们中间啊分作三类。这个三类啊就包括了所有教会当中的人。他这个一类呢叫做父老啊，第十三节父老们啊，然后呢写到青年人啊，不是，就是十三节就可以了，十三这个青年人，那么就是中间的这一环，然后呢还有小孩子们。 OK， 所以让我说一下哈，这个三类哈，父老们、青年人和小孩子们，就是通通包括在孩子们里面，对吧？都是蒙恩得救的，不管你蒙恩得救多久，不管你受尽了多久，不管你的罪得赦免有多久，第一次罪得赦免，今天还是要，我们每天都需要主的宝血啊。这个因为这个缘故哈，这个约翰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个三位的人。那第一说，他说父老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从起初原有的，我们所信的神是从永远，从根古到永远的，他是永远。我们都活在时间里面，我们在座就是年纪最长的，从这个从永远来比啊，都是短暂，都是非常的短暂。那么但是呢，在我们的这个在所有的信主的弟兄姊妹当中，有些比较年长啊，像在 Flushing 的年长的比较多啊。那么除了年长的以外，或者我可以这么说吧，在我们从我们中间这样来说，谁是年长的你自己知道，你信主了有多年，有多少年了，有些信主的有20年、30年、40年、50年，甚至于我们中间有信主60年以上的哈。那么这些这一环通通是属于父老们，父老们。那么青年人，谁是青年人呢？凡是在这个，或者我这么说，凡是从这个信主几年到十几年的哈，我特别想到我们在座的那些在九一以后信的那些都是青年人，
对，
包括李红还有这些啊，你们通通是青年人啊。这个青年人很重要。他说青年人，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你晓得青年人也可以说他们是在职的，他们和世界的接触很多，所以受了很多的这个冲击、试探、引诱和为难，所以呢需要在不同的情形里面胜过那个恶者。所以他说青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他要继续鼓励他们。然后呢，小孩子们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包括昨天晚上信主的，你晓得我特别想到这个，当然这个就是最近信主的通通是小孩子们啊。包括去年这个后半年华语当中那个信主受浸100个，是吧，那个100个，和包括2015年昨天晚上第一次华语福音受浸的那个12位啊，刚才的那一对那夫妇，那个，所以你们都是小孩子们，你们在神的家中啊，你们在信主的这个所有这个大的家庭里面，你们是最出生的。你晓得这个一个家里面最出生的是最受保爱的，最受保爱的哈。那个他是最受保爱的，为什么缘故呢？约翰在这里说，因为你们认识父母。你晓得这个出生的不是孤儿，很有意思的，非常有意思的，出生的都认识父母，认识阿爸。所以这个约翰在这里写，他写的这一些话，那些鼓励的话、勉励的话，都是为着所有在神家里的人，或者我们用这里来说，所有在纽约召会，这个无论你是哪年长的也好，中年的、中壮年的也好，或者是年轻的孩子们、小孩子们刚刚蒙恩得救的也好，都是 包括在这一个大家庭里面啊。所以今天的话是为做每一个人的，这每一个人，所以我特别说到这个话是我们是用来互勉，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和你们一同得做这个话的勉励哈。那么十四节啊，这个他说父老们，我刚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从来起初原有的青年人，我刚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啊，神的话住在你们里面，你们也胜了那二者。他用这，你看啊，他这个第十三节的时候提到这个三种不同的人，第十四节的时候他只提到那个父老和年长的啊，和这个青年人，他没有提到小孩子。为什么呢？他要这些父老和青年人在这里照顾，顾到教会中最年幼的时候，要帮助这些年幼的。做父老的怎么帮助那个年幼的？叫他们不要忘记那个从起初认识所那个认识起初所缘由的，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哈、啊。因为一出生以后就认识了父亲了，就认识父了啊。你晓得孩子们出来第一个会讲的就是爸爸，是不是？所以这个属灵的情形也是如此。一个新蒙恩的人，弟兄姊妹会鼓励你们，你们需要祷告，你们需要读经，你们的祷告和读经啊，就是来跟爸爸交谈，对于爸爸更有认识，对于这个天父更有认识。那么而且呢，这个不光是父老们需要这样帮助你，年轻人，他说我刚写信给你们，因为年轻的人刚强啊，需要照顾这些年幼的时候，要告诉他们怎么样能够在属灵上能够刚强，要怎么样住在神的话里面，让神的话住在你们里面啊，神的话住在你们里面，你们也胜过了那二者。要告诉那些年轻的，你们这个面对这个世界，你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会遇见很多的试探和引诱，怎么样胜过那个恶者啊？所以你看这一个交通啊，这一个交通，这个是一般性的，而且是有包容性的，是包括教会中每一个年龄阶层的啊。那么好，但是我今天早晨要跟你们交通的，主要是下面这个三节啊，下面这个三节，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出于父，乃是出于世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正在过去，唯独实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 OK， 所以我刚才说了，我今天要跟你们交通的题目就是要我们对于这一年的展望，对这一年的展望，无论是我们在哪一个年龄阶段，不管是你是年长，像我这样到了人生最后一层了，或者呢是壮年，你们正在这个青年壮年的时期，或者是你刚刚才信主，还是小孩子时期，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看见哈，这个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展望，要来的这一年，我们要爱我们的天父，不要爱这个世界。那么这个爱父是什么意思呢？你怎么爱父呢？其实在这里第十七节就讲了，是行神旨意啊，是行神旨意的。那么这个爱世界呢，好，那我这里要给你们解释一下这个世界，第十五节哈、这第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哈、啊，这个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这世界上的事，凡世界上的事，就是眼目的情欲，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和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出于父，乃是出于世界。所以在这里这个几节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啊，这个世界与父神是互不相容的，不能够互相相容的哈。那么这个世界在这里，你晓得这个世界这一个词在圣经里面用在世界的时候，有时候用在有不同的意思，但是在这里讲的世界哈，我要给你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不要爱世界。这个因为约翰在这里已经解释了，但是我要跟你们再等一下再解释一下。这个世界这一个词用在这里，它是专指 专指这个撒旦啊，要在这个堕落的人类当中设立一个系统和设立一个制度，来引诱人，来这个霸占人，来破坏人，使人不遵循神的旨意。这个就是世界。这个是你普通讲花花世界，纽约当然是个花花世界， Flushing 当然是个花花世界。但这个花花世界是什么意思呢？你光是讲这个花花世界，这个还不够。它是一种系统和制度，它是一个有计划的一个系统和制度，为了要来吸引人，来控制人，来霸占人，来破坏人，叫人活一种样的生活，叫人过一种样的生活。而这个生活呢，是和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神造人的目的是相反的。 OK， 我们其实过去常常提到这一点，就是说圣经里面从开始就给我们看见神造人有他的目的。神造人的目的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就说得非常的清楚，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换句话说，神造人的目的啊，是为着人能够来彰显他和来代表他。等到了这个第二章讲到那个神造人细则的时候，他就说到神造人说，神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把生气或者把灵气把灵吹在他的鼻孔里面，人就成了活的魂。所以非常的清楚给我们看见说啊，这个神造人外面有体，里面呢有魂，魂就是人的这个个性啊，也有最深处的那个灵，灵就是接触神的那个器官。所以神造人啊，就是为着这个目的。神要人接受他做生命，神要人接受他做生命，在创世纪里面给我们看见，就是那个生命树所预表的，使人能够接触这个生命而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晓得真正能够代表我们这一个人，能够彰显我们这一个人，你晓得这里有不同的弟兄姊妹，这里今天早上差不多200位，每一个人我们都有我们的不同的个性，这个个性啊，就是代表我们这一个人。那么这个个性是什么呢？这个性就说到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个个性包括我们的心思，也包括我们的情感，也包括我们的意志。就是换句话说，也包括我们，你晓得人是一个有思想的，我不大用语言，喜欢用动物这件事这个话来说，人是有思想的，神造人有思想，不光是人有思想，而且有喜好，有选择哈。那么这个然后呢，人这个也是有那个这个决断的，决断的。我刚才讲的那个新年的这个例子嘛，就是表示说人要有决断嘛啊。所以这个人，这个真正代表你这个人，有时候你晓得我们，你晓得你们做父母的哈，或者做主父母的，你们对自己的孩子，你们认识孩子，有些孩子啊很聪明的啊，很聪明的，他的心思特别的那个而且经过了教育，经过了这个训练以后，他心思发展得很好，很会用头脑的。有些呢是非常很会怎么说，耍他的情绪，这个情绪的，就是换句话说，他情感非常丰富的，他对于这个事情的这个喜好、喜怒哀乐很容易发表的哈。那么有些呢，这个我非常关心到我们中间的下一代青年人，因为父母太关心他们，不替他们做决定了，所以现在青年人这个不大运用他们的意志。青年人需要运用他们的意志，所以你晓得这个就是人。人是什么呢？他这个人主要就是能够发表出来的。因为为什么缘故呢？他这个所发表的跟他的思想啊，跟他的喜好，跟他的那个决断有完全的关系，是不是？所以你晓得这个神造人的目的，叫人来彰显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造了人，把一个魂放在人的里面，叫人这个魂啊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做一个正确的认识，选一个有一个非常正确的喜好，你懂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这个魂啊是这个人堕落以后，人堕落的时候，就是因为魂受到影响。你晓得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当 夏娃这个受到这个蛇的试探的时候，蛇就来说，神启示说先给他的心思里打一个问号，然后呢就说你们吃了以后不一定死，然后呢这个夏娃一看啊，嘿，这个果子是好做食物的，好做食物的，好做食物的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看见那个果子啊，颜色非常的悦目，这个就是眼目的情欲，看到没有？然后呢，然后又是可以喜爱的，可以使人有智慧，这个就叫他这个肉体这个受了那个调动，然后以后他就取得吃了啊，就取得吃了。他说你们吃的话就能够像神，这是他的今生的骄傲。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啊，这一个从人撒旦开始来引诱人堕落的时候，他就是来勾引人的魂，懂吧？勾引人的魂，那么叫人不要照神所定规的来采生命树的果子吃，使那个生命进到他的灵里面来控制他的魂，做一个正确的决定，你懂吧？所以这个整个的开始啊，你可以看得出来撒旦的这个伎俩。撒旦伎俩就是要来从人的魂开始破坏人的魂，然后呢借助人的魂来影响他的体。这个很多这个所谓肉体的情欲呢，就是从魂的这个败坏开始的，来影响到肉体。 OK，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哈，我们就可以看见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啊，当神造了人以后有他的目的，但是神的仇敌撒旦就要来破坏人，他破坏人的这个方法啊，就是要来影响人的魂。但怎么样影响人的魂呢？他就在这个在世界上，在这般堕落的人当中，他设立了一个系统和制度来影响人。 OK， 那么这一点啊，所以约翰非常的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就提醒了，他说提醒啊，这个凡世界上的事啊，凡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啊，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我要告诉你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其实这个三方面啊，其实都跟我们的魂有关系，都跟我们的魂有关系。这个肉体的情欲呢，其实这一个哈，或者我应该从这个今生的骄傲开始说，这个今生的骄傲啊，是那一个跟意志有关系的，跟意志有关系的啊。这个眼目的情欲呢，是跟我们的这个心思有关系的哈，而这个肉体的情欲呢，是我们的情感有关系的。但是这样说啊，是当然，这个我相信我们若是看见人，神造人有这个三部分，跟这个三个是相对的哈。特别在这个圣经里面，我因为要这次跟你们交通到这关于出埃及的事情，所以我要跟你们讲一下，这个圣经里面，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对于世界这件事情，这个很清楚的，在人类的历史上有三个不同的地方或者三个不同的城市来代表这个三方面。 OK， 所以因为这样，我今天特别选了一些创世纪的经节，在创世纪第十一章里面哈，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十一章。这个创世纪第十一章记载什么呢？就是记载巴别塔的事情。这个巴别塔的时候啊，他是说到这个巴别塔啊，在那个时候全地的人只有一种语言，都说同样的话语。他们在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就在示那地遇见一片平原，就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做砖，把砖烧透，他们就拿砖做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我们要宣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散在全地上。你知道在这个其实啊，这个很有意思的，我今天早上只能够简单的跟你们提一下。其实在创世纪第二章，当神造人的时候，特别当神这个造夏娃的时候，第二章神说亚当那个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然后呢，到了第 后来神就使亚当沉睡，就从他的旁边取了一条肋骨，神把这个从身上所亚当身上所取的肋骨，把它建造成一个女人，把它带到亚当那里。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人要称她为女人。”那么你晓得这个建造这个想法，是从夏娃的被造开始的。换句话说，神在建造夏娃这件事情上，表明神的心意是要建造，有一个建造，这个建造是一对夫妇来代表的。这一个建造呢，其实到了圣经最后面，这个最终的那一个建造新耶路撒冷，就是建造的大城。但是撒旦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呢，撒旦就要在这个人堕落的人类当中，要做一件事情，要做一个伪造、伪装建筑。你晓得，从前在东方也是叫伪装建筑，伪装建筑不合法的建筑哈。这个撒旦所做的就是伪装建筑。这个伪装建筑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从这里开始的，懂吧？所以这个巴别是什么意思呢？那时候他们都讲一样的话。那么他们就说，哎呀，我们一起来，大家来，我们造一座城和造一座塔。他这个造城造塔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为着要为他们自己扬名，其实就是背叛神，不愿意在神的名下要用自己起一个名字。因为这个缘故哈，下面就说耶和华降临要看世人所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了，他们是一样的人民，都说一样的语言，这不过是他们从开头所要做的事，以后他们要所图谋的要做的，就没有能阻挡他们的。来吧，我们下去，是那里变乱他们的语言，是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他们就停了工，不造那城了。他们。”才在造塔的时候就被停工了哈。那么下面在这里说哈，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全地人的语言，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巴别这个字就是混乱的意思，混乱的意思。但是巴别这个字啊，后来这个是它的前身，是它就是巴比伦的前身。其实你若是去看旧约圣经里面，巴比伦那个字跟巴别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啊。所以巴比伦就是巴别塔。那么当然巴比伦还不只是说我们今天讲的伊拉克那里是古代的巴比伦，一直等到圣经的最后啊，我今天只稍微跟你们提一下，我不要把这个几点点一下。到了圣经最后啊，这个创世纪第17章、18章，那就是巴别的那个集大成啊。这个17章是奥秘的巴比伦，是那个宗教的啊。这个18章呢是物质的巴比伦，那个大巴比伦。那么两个都被毁了，到最后两个都被毁了。那个都被毁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巴比伦啊，其实最后这个两个通通是背叛神的大臣，他们集那个这个背叛神。到就是说，你晓得我们从前讲过这个今天我提一下，我们讲什么是宗教。宗教就是在基督以外侍奉神，或者用人的方法去侍奉神。用人的方法侍奉神就是背叛神所定规的嘛，背叛神所定规的。所以你晓得巴比伦这一条线从巴别开始一直到巴比伦，它就是代表这个世界的系统的一方面。这一方面说出什么呢？说出人对于神的背叛。 OK， 说出人对于神的背叛。好，那么圣经里面第二次提到的这个跟世界有关系的地方啊，就是埃及。所以跟这次讲出埃及有关系。 OK， 所以你们看一下创世纪第12章，刚才是创世纪第11章是吧，现在创世纪第12章的时候啊，那地就遭遇饥荒，饥荒甚重，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寄居啊。他将近埃及，就对妻子撒拉说：“我知道你是容貌美丽的妇人。”即使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见他妇女极其美丽等等。我没有再用下面的经节，就是换句话说，结果他到了埃及以后就很麻烦， 因为他连自己太太都不认了，所以后来就引起很多的麻烦，以后神出来主宰着拦阻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才回来了。所以换句话说哈，埃及呀、啊，这个埃及是代表世界的另外一方面，代表世界是什么方面呢？就是代表世界霸占人的一方面。这个埃及，因为当时埃及是从迦南地到埃及去比较方便啊，没有什么大山，没有什么河的阻隔。那么去呢那边，而且因为是尼罗河的这个河谷，所以出产很丰富，所以凡是每一次有饥荒或者有任何的难处的时候，附近的国家都地方都喜欢到埃及来。所以埃及是一个使人谋生容易的地方。但是使人谋生的地方啊，但是神的旨意不是要人留在那里。 OK， 所以你看啊，亚伯拉罕是这样，到了他的儿子以撒，以撒有一次这个26章第2节哈，那个时候以撒到了那个地方啊，也是因为生活的缘故，慢慢的就想到埃及去了。我只用这一节圣经啊，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方，懂了吧？所以亚伯拉罕去埃及也是不应该的，以撒去埃及是神拦阻的。好，我们再看46节。那么为什么以色列人有出埃及记呢？是因为46章第2节，那个时候约瑟已经到了呀，这个埃及去了，为着拯救他们全家的缘故，他这个神主宰的安排允许他被卖到埃及。那么耶和华在夜间异象中对以色列，这个以色列就是雅各嘛，他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啊，请你注意他怎么说的哈，他说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那个时候他儿子已经在埃及了，他你下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国，我要亲自啊，请你们注意啊，请你们注意这一节，这一节很重要的啊，我要亲自同你下埃及去，也必定亲自再带你上来，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个是出埃及记的这一个伏笔，必须要看见。所以我假如不跟你们这么讲，你们去读温习出埃及记，你们不晓得为什么，懂吧？懂吧？因为撒旦的这个伎俩就是说，他要用这一个他所设定的这一个安排，这一个系统来控制人，有时候就说生活的难为。你晓得很多人新的移民到美国来，把美国当做一个今天的埃及吧，我这么说，懂我的意思吧？懂我的意思吧？所以这个，但是有时候有这个需要，有那个需要，甚至于神自己说，我亲自把雅各带到埃及去，但是也必定亲自再带你上来，约瑟也给你送终。 OK， 懂了吗？所以你要进去的话一定要有出来，你要下去的话一定要上来。有时候说我不是说，那你说你不顾生活了，那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必须要看见你这个目的，你的目的是什么。 OK，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这个我等一下要跟你们讲到这个我们对以前要来这一年的展望啊，所以那么是第二方面。第二方面，这个世界呢是用这个埃及来代表的。埃及说出什么呢？从一方面来说，为主人的生活有时候需要下到埃及，可是不要受到他的霸占，不要受到他的霸占。 OK， 好。那么第三面啊，我刚刚说了很有意思，你有没有去看我刚刚用的这些经节啊？有次序的，第一个是创世纪第11章，一个是创世纪第12章，然后呢我们现在看这个，我们再看下去哈，这个下面13章，这个13章是第三段。第三段呢就是讲到亚伯兰和这个罗德的事情。那个于是罗德为自己拣选了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里，并且渐渐迁移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最大，而及 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甚重，声闻于我。 OK， 这是十八节，十八章二十节。但是我的点在这里，我的点这个世界哈，第三方面是由索多玛来代表。索多玛所代表的是那个罪恶的世界，你晓得那个时候罪恶到了一个程度，这个罪大恶极啊！耶和华说，这个罪甚重，声闻于我。神在天上不能够这个再容忍这件事情，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神就用硫磺跟火来毁灭了索多玛跟俄摩拉。那么希望把那个，但是因为亚伯拉罕的这个祷告，所以就把罗德一家带出来了。但是我的点是这样，这个索多玛是代表那个罪恶的一面。OK， 所以这个世界不简单啊！你说要这个不要爱世界，不要爱世界，这个第一点重要的就是说，不要背叛神主宰的安排。OK， 所以我刚刚说了，这个索多玛不是这个巴比伦所代表的是那一个背叛神的那一面，这个其实是根本的背叛神的一面啊。那么埃及所代表的是那个世界霸占人的一面，印度人的生活，所以叫人就是这个奴役于那个生活，你晓得很容易。我今天我不要弟兄姊妹们，我没有一个心要在这里告诉你们，你们该怎么做。我们都应该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心情，说我要爱父，我不要爱这个世界，我愿意彰显神。我愿意彰显神是什么意思哈？你这个不是一些口号，不是来啊是什么喊些口号，一点用都没有。因为彰显神就当你遇见一个实际的情形的时候，遇见一个实际的情形的时候，你的选择是什么？你是不是安于神所主宰的那个环境之下，还是你因为受到这个很多的引诱和试探？我不必形容，我想这个原则非常的清楚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这个第一个是世界那个背叛神的一面，然后那个世界霸占的一面，还有世界罪恶的邪恶的一面。那个你晓得，在尤其像在大都市，像纽约这样的地方，像 Flushing 这样的地方，这个你晓得试探和引诱非常的多。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必须告诉你们哈，这个三方面其实你不要说我们今天这些年纪大的，我们走到人生最后一层的，你说哎呀世界对我没有影响，你千万不要这样说，你不要这样说。我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个背叛神的这一面开始呢？因为是眼目的这个肉体的情欲啊，是因为我们这个跟这个环境的有关系。可能你说我现在年纪大了，我跟这个世界有很少的接触，可能试探引诱不这么多，但是也不能够说我们的心思，有时候你的心思不受你这些这个影响的。OK。那么眼目的情欲，你说我也不去 window shopping， 你像这眼目的全部是 window shopping 最明显了哈。你就说，你说我现在我又不去 Fifth Avenue， 我也不去这里缅街或者哪一条街，这个很多 window shopping 的地方我也不晓得。但是你晓得眼目的情欲还是很叫我们受影响的。OK， 虽然对年长的来说哈，对父老们来说，可能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对我们的试探和引诱不像对于青年人或者小孩子们这么厉害，但是呢那一个对神那个背叛的心情 OK， 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其实老实说，我刚才说了，这个埃及是代表这个眼目的情欲哈，索多玛是代表这个肉体的情欲，那么巴比伦是代表精神的骄傲。但是实在说起来，你不要说我们今天年纪大的人，我们就没有埃及了哈，我们就没有埃及。你不要这么说。我告诉你啊，这个有人这么说哈，有人这么说，你可以从埃及出来，但是呢，埃及从你出来不容易，你从埃及出来容易，但是埃及从你里面脱得干净才不容易。OK， 那么好，那我今天就要跟你们讲这个出埃及这个字，出埃及这个字很有意思的，特别哈，特别这个出埃及这个字啊， 不管你是小孩子也好，你是青年人也好，或者你是父老们也好，这一个对我们都有非常切身的关系。你晓得这个出埃及这个字啊，出埃及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只用过三次，只用过三次。那么那天星期三，我和年长的常青凡，我在和年长的弟兄姊妹们交通啊，这个三次非常有意思哈。或者这个我们看一下哈，第一处所提到的呢是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三十一节。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三十一节，路加福音第九章是讲什么呢？是讲主耶稣啊登山变相了，在他的门徒面前啊，他这个身这个穿着洁白的衣服，脸面发光等等，那个完全是在那个荣耀里的光景。结果有这个摩西和以利亚来跟他同在啊。那么这些圣经就讲这个，他们在荣耀里显现，他们就是指这个摩西和以利亚和来看主耶稣。因为门徒们都睡了，瞎的都不清楚了。哎，他们等到清楚的时候，看见他们在荣耀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这去世这个字就是出埃及，懂吗？去世就是出埃及。其实这个我现在不跟你们写了。你晓得这个出埃及这个字很有意思，这个字叫做 Exodus。Exodus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出啊，就是出来 ，exit。你看我们这里有一个 exit 啊，哎，我也必须写，就是 exit。exit 是什么？是出口。哎，这里一个出口，那里一个出口，就是出口。然后呢，这个 exit 这个，然后它这个第二部分叫做 hodos， 它是就是 odus 是 exodus。这个 dus 呢，这个 hodos 这个字呢，就是路的意思。就你从这个路上出来，就是出埃及。懂吗？从这个道路上出来，你晓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人生都走在这条路上，有些走得远一点，有些走得近一点。像薛良，你们这些都刚刚才开始走哈、啊。像刘弟兄，像我们这些，我们这些走得快要走完了。这个你知道，这个无论如何，我们还走在这个路上。你凡是在路上的人哈、啊，通通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眼目的情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 ，OK。但是呢，我们都要出去的。这个出去的时候呢，就叫做出埃及。所以我刚才讲了，你要从埃及出来容易，叫埃及从你里面脱才脱不干净。你要等到人生最后才完全脱掉。很有意思的哈。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去世。那么当然，主耶稣，你想到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什么时候他都准备好了，什么时候都准备好了，所以他们讲他去没有问题。你晓得我们啊，好，你晓得我们平常讲这件事情哈，我们讲这个，我们一个人得救的时候重生，像昨天晚上这一对弟兄姊妹们，他们就是因为心里相信了，口里承认，祷告了，就得救了。你晓得你得救，刚才有哪一位说他是重生了啊？刚才有一位说他重生了啊，那个非常好，对了，就重生。重生是什么意思呢？重生就是我们的灵里得做一个新的生命，重生嘛，得做一个新的生命。这个重生这件事情是一刹那的，你不说，哎呀，你昨天来了，你在这里再来上些这个什么课、什么课程，等到你读完了、考试毕业了，给你一个文凭，你才得救。No， 你心里一相信，口里一承认、一祷告，马上就得救了啊！得救是一刹那之间啊。那么这个。路加福音第九章三十节告诉我们什么呢？有一天我们的身体要得赎。主耶稣其实那个时候还在地上啊，但是登山变相了。所以其实主耶稣当然他在地上活的时候就是完全为神的旨意活，但是他主要是给门徒们看见，在荣耀里他们谈他要出埃及了。出埃及以后啊，你晓得那个腱体就变永生了，是吧？懂吗？就是我们，所以说腱体变永生也是一刹那的，但是呢这个魂的要得救啊是一生之久。你晓得讲出埃及吗？就是魂的救恩。等一下弟兄们交通，不能交通什么，这个吃羔羊也好，这个喝这个吃玛纳也好，喝灵水也好，都是为着什么？ 为什么你魂的救恩，你不然没法走路了？因为我们今天还在这个路上，我们今天都在这个路上。你在这个路上的时候，我们需要这个天天经历魂的救恩，为着我们能够等到路中的时候，我们能够脱离的干净，脱离的彻底。你看这个真好哈。然后第二次提到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二节，他就是讲到这个历史的事情了。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子孙出埃及的事，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嘱。你晓得你们因为这个打上去的不清楚，你若是看你的自己的恢复版哈，他那个埃及下面有点的意思，就是说原文他没有那个字的，没有那个字，他就是说出，因为他是 Exodus， 他没有说 out of Egypt， 他不是这么写的，他是 Exodus， 就是说从那个路上出来了，从那个地方出来了，为着要进入的关系。OK， 这个出为着是若，他这个重要的点是出，为着入，懂吧？所以你不要花太多时间去看那个埃及。所以我跟你们说，我今天教就弄题目是爱父不爱世界。你爱父的话，你就不爱世界了，你知道吧？什么叫做爱父？他们说凡是这个遵行他旨意的必永远长存，是不是？这个遵行他旨意是什么？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遵行他旨意就是说凡事都是彰显他。让我说得清楚一点，说得更白一点，什么叫做凡事这个彰显他？就是说肉体的情欲来了，试探来了，你拣选什么？眼目的情欲来了，你拣选什么？你的拣选就说出你的彰显。懂吧？你这个拣选就说出你到底是爱父呢，还是爱世界。你晓得这个世界撒旦真是诡诈，他有不同的方式来吸引人，有时候来挑动人的情感，有时候挑动人的这个心思。很多时候你晓得别的事情上你下不了决定，哎，你想好多人就是你说没有背脊骨，你晓得很多事情就不敢决定，但是在背叛神的事情上容易得很。你晓得小孩子一生出来嘛，小孩子生出来你晓得第一个学会的讲是什么，你们都知道，是吧？你晓得好多时候啊，所以这一对刚刚才庆祝的，感谢主，你们在主里是婴孩，对神不要说不是。懂吗？这个真好，这个真好，这个其实就是不爱世界。你要去讲好多大道理，是吧？好多事情你晓得，你有了这个新的生命啊，有这个内住的圣灵，好多事情遇见的事情要我该怎么做，你想，哎呀，我现在是基督徒了，我信主了，有个感觉说不要这么做， Amen， 就好了。懂吧？这就不爱世界了，这个其实就是爱父了。你说爱父不爱世界，这个怎么讲？我告诉你，每一天我们面对好多事情，就是试试看你到底是爱什么。不管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每一天都可以经历出埃及。我告诉你，那就是，哎呀，我是个这个，我今天在聚会，你不要以为你今天在聚会，你都心里面在想别的事情的话，也可能你的心不在，可能就需要蒙拯救，需要出埃及。你们懂我的意思吧？啊，所以这个就是，我想到这件事情真好，这个所以。出埃及这个字哈，不光是用在这里，到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五节第三次用，他说不仅如此，我也要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这个去世就是出埃及，就是出埃及，出世或者就是离开这个世界了。你晓得我们一直要等到我们走到路中，我们对于埃及才做得干净。这个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说我们一生都需要经历这个魂的救恩， 因为这个爱世界这件事情啊，跟我们的魂是连在一起的，连在一起的。我这个我觉得真好，使徒约翰在这里讲到这个不要爱世界，他说因为世界和其上的事就好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
对，
都不是从父来的。因为你晓得，特别我刚才说到这个年长的哈，我们认识他从起初所原有的，在我们一生当中，无论是在我们人生的一生当中，或者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所经历的神实在是我们的源头。也我神不光是源头，他是满了恩典，满了怜悯，满了供应啊。所以我们其实是应该是信得过来的。那今天神把我们带到2015年的开始，我们应该相信他，就好像他像在过去这一年所相信，在前一年他所带领我们的。这个其实特别这个我们应该是越过越觉得他是信实可靠，值得我们信赖的。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需要帮助，这个鼓励啊，互相勉励，互相这个提醒我们中间的青年人的一代，也提醒我们中间的小孩子们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年初的时候啊，我觉得是我讲了很久了，这个我觉得这是我今天的负担，我觉得我要和你们一同分享我这个里面的，这是我对于这一年的展望，这是我对2015年的展望。我不晓得我你们在座的你们都可以这个主还给你们有很多前面的日子，我不敢确定到底神给我还有多少的时间，但是呢，我觉得在神给我有生之日，我要每一天为着这个旨意活着，我要每一天2015年这个每一天过一个爱父和不爱世界的人。那换句话说，凡事情临到我的时候，你晓得凡是这个我所愿意经历魂的救恩，你我知道我还没有完全进入，我这个要等到我离开世界的那一刻，我脱离这个埃及才能够脱离得干净。我盼望用这个话特别要鼓励我们中间年长的，你不要怕，哎呀我不晓得今年会怎么样，今年怎么样啊，就是主要让我经历更多的出埃及，更多的出埃及，更多的这个爱父不爱世界。你晓得我们有这样的展望是难有盼望，我们不是说哦哟到底我这个能够行能够行不行得通，行得通的，因为这是很清楚的，这个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我们可以脱埃及脱得干净的，这个一直等到我们行到路中啊。所以巴不得这一年啊满了神的同在，满了神的祝福，满了神的供应，无论我们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我们都能够爱父不爱世界。好，弟兄们再交通吧，弟兄姊妹们你们还有时间交通啊。